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所以他很失望，他牢牢记得创世以来没有听说把瞎子的眼睛生来是瞎眼的给他看见的。但是耶稣来了，对不对？耶稣和泥抹他眼睛，开他的眼睛。那天是个安息日，法利赛人很不高兴，所以一再的盘问瞎子，甚至不相信他原来是瞎眼的，以为他装假的。在那里我们看见这个瞎子一步一步讲出他对耶稣的认识。他起先只知道这个人名叫耶稣，到了哪里他都不晓得。他们说这个人不守律法，所以他是个罪人，不守安息日。他们问瞎子说，既然他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谁呢？这瞎子的大起胆子来说，他是个先知。你知道弟兄姊妹们，在旧约里面，先知这两个字是当不起的，不好当的。先知数得出来没有几个。旧约的历史几千年来，先知的数目也不过一把。现在这个瞎子大胆地说他是个先知，而且以色列人中间长久没有先知了，400年没有先知了，所以他们常常等候先知。现在这个瞎子说他是个先知，他们不信他从前瞎眼，要叫他父母来。父母来说，这个人生来是瞎眼，他是我们的儿子，他已经成了人，你问他吧。圣经里面说，若有人认耶稣是基督的，这些法利赛人已经商量好要把他赶出会堂。这些法利赛人对那瞎子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啊，先已经讲好了，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底下怎么样暗示他。他说这个人是个罪人，我们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瞎子怎么说？瞎子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现在能看见。法利赛人没有办法跟他辩论。这个瞎子反过来问他们说，你们这是奇怪，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是你们说罪人，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神旨意的，神才听他。那么现在这个人明显的一个能力，开了我的眼睛。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在创世以前、创世以来，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打开的。他如果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他什么也不能做。他反过来向这些法利赛人提出挑战。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对于耶稣的认识一步一步的增加，最后门徒遇见他，耶稣对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这个瞎子说，谁是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就对他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因此那个瞎子立刻就敬拜耶稣，主啊，我信。弟兄姊妹，看见没有，他对于神的认识，对于耶稣的认识，一直到认识他是神的儿子。怎么知道的？其实他对于神儿子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你说这个认识是因为从病得医治开始，可以。但是病得医治的人不一定认识耶稣是谁。如果只是病得的医治，很多人病得医治，甚至大麻风也得的医治。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有十个长大麻风的都得了医治，只有一个人回来把荣耀归给神，其他九个人哪里去了呢？他们病虽然得了医治，他们并没有看见耶稣是谁。所以这是一个启示。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何等幸运，我们不需要经过这样的挣扎。当我们听见福音的时候，我们里面灵开了，心窍开了，我们真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当然我们可以用许多的方法来解明圣经，叫人看见耶稣是谁，但是最后的一步坐在人的心里，这是圣灵做的。所以我说我们何等的有福，我们还没有懂得这些关键的时候，圣灵已经做工使我们认识耶稣是谁。我们得了永远的生命，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得来的呢。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只能把事情告诉他们，告诉尼哥底母说，风随着意思吹，从哪里来，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没有人知道。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现在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末了的时候，耶稣向着父神的祷告就不是这样祷告，他不需要告诉父神说圣灵风随的意思吹往哪里来往哪里去，不需要。他讲的话是非常经典的话，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弟兄姊妹们，因着这句话以后，约翰可以说在人的心里面有耶稣的就有了神的儿子。约翰一书是不是这样说的？那一句话是从这句话演化出来的。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人若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是约翰告诉我们的。他的根据是什么？是根据约翰福音十七章。因为耶稣在这里讲的话非常深刻，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认不认识谁？谁是神是谁？我们认不认识神？我们认不认识耶稣基督？我想答案在这里信主的人都要回答，我们认识。保罗也说嘛，你们这些认识神的人。所以这里讲到的认识是救恩上一个基本的需要。但是常常是不是我们觉得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够？很稀奇的。一方面我们已经认识神，并且保罗说我们也被神所认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觉得我们的认识不够。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现象？你说我认识神，我已经有了永远的生命，但是我对于这个生命的认识非常的肤浅。也因为这个矛盾的心理，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长进，需要一直追求对于神儿子完全的认识。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不提出这一点的话，那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已经认识主了，已经认识神了，可以了。不，在这句话背后他所说的还不仅仅是认识而已。认识什么？主没有把所有关于神的属性说出来，但是说了几点。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我请大家注意这个独一两个字。为什么这样说？如果他是独一的，他就是完全与众不同的，对不对？独一无二的，完全与众不同。 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的认识是片片段段的。我们知道他是慈爱的，我们知道他是公义的，我们知道他是有能力的，我们知道他是有权柄的，我们知道他是荣耀的，我们知道他是永存的，我们知道他是创造者，我们知道他是这个宇宙规律运行这些自然律的设计者，我们知道他不仅设计不仅创造，他也维持这些律，以至于今天世界的运行像是现在的样子。我们更知道什么？更知道他是审判者，更知道他创造宇宙世界有目的，虽然我们对这个目的不完全说得明白。弟兄姊妹，我说什么？我们对于神的认识是片片段段的。这里一句话说什么？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很多时候，当我们读到独一的真神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在犹太人思想里面，这是如何不同的一件事情。独一的真神，因为他在旧约里面曾经说，以色列的神啊，你是独一的神。在申命记里面，摩西就告诉以色列的百姓，神是独一的神。因为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之后，他们受了迦南人的影响，他们敬拜许多的偶像，许多的神，许多的主。当耶稣在这里宣告你是独一的神的时候，不仅是把以色列人的思想带回到旧约里面最初原有神带领他们这件事情，并且这也是一个完全的奉献。所以弟兄姊妹，我刚才说我们对神的认识是片段的，当我们说到独一的神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说我们的心还能爱恋什么其他的事物，我们就没有办法说我们为了自己有什么主权，需要一定得着什么。弟兄姊妹们，当耶稣说你独一的神的时候，是跟他的生命完全配合的。刚才我们已经说过，耶稣在地上唯一的目的就是荣耀父神，所以在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神，他所以能够活出神的荣耀，因为他认识神是独一的神。这一点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我们知不知道神是独一的神呢？知道，但是我们的生活像不像认识他是我们独一的神呢？不像。我们仍然坐在这里，所以我说这句话是一个大的挑战。当我读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就只有在神的面前，在主面前惭愧。我说主啊，我枉读了你多年的圣经，但是我还不认识你独一的神。是不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这个点上面接受挑战。话很简单，耶稣的话非常简单，他下一句说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他把自己的名字耶稣基督放在一起，这是什么意思？从来耶稣对门徒说什么？从来他对世人说什么？他说他是人子，对不对？这里他在父的面前祷告，特别的提到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话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基督的意思，大家也知道耶稣的意思， 我们也讲过，耶稣的意思，他的名字就是说，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基督的意思就是神所高立的那位受膏者，那位弥赛亚。但是耶稣讲这句话是很特别的，耶稣自己称作耶稣基督。为什么？好像第三者的称呼，不像自己称呼。因为这句话的意思，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是超过时代的限制。耶稣本人可以过去，但是他差遣耶稣成为基督这件事情却是永远有功效。什么人能够接受这个启示，就得到永远的生命。什么叫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啊？神差遣他的儿子到地上来，在这个差遣的过程中间，叫我们看见背后整个神工作的计划。神不是随随便便差遣耶稣来，他先用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族，经过旧约整个时代的制作过程，要叫以色列的百姓预备好来接受一位救主从他们中间出来。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耶稣这样说。当他差遣耶稣基督到地上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到耶稣的故事，以赛亚书53章告诉我们说，他无家型美容，看见的人也不羡慕他。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这是差遣。你不要以为耶稣来的时候，差遣的时候大有荣耀，在我们信的人也许看见有荣耀，在不信的人什么也看不见。今天你不要说，我们接受主的人，主把我们差遣往世人中间去，我们会有什么荣耀的待遇？因为约翰福音17章讲得很清楚，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为什么我要在这边讲差遣两个字？因为当我们对耶稣奉差遣这件事情有更深的认识的时候，对我们自己身上的使命感才有更深的认识。这是耶稣基督接受差遣的条件，他被弃绝，他被藐视，但是他仍然是被差遣的那一位。因为他是被差遣的那一位，就没有另外一位是奉差遣的。神只有差遣耶稣基督来，神也只有借着这样的差遣让他成全神所托付的事情。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受差遣，有没有人比我们受的差遣好一点？他传福音更有果效？不一定。因为原则上我们受差遣跟神的儿子受差遣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关于耶稣基督的认识是什么？不仅认识他是我们的弥赛亚，是救主，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并且也看见这条十字架的路。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认识有多深我不知道，每一个人可以照着他生命的历程有各种更深不同的认识，都是一个认识，但是深度上的确不同。而在这些深度的认识中间，我们越认识他，我们越明白他的工作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们，约翰福音17章我不知道怎么讲，我上次就告诉各位不知道怎么讲。你以为经过两个礼拜我会知道怎么讲了吗？还是不知道。但是每一次我读到这些字的时候，我里面实在觉得伟大，真是伟大。当你把你的心思这样放在神的话语上面去寻求的时候，你真发现这是神所启示的。我越来越觉得 不需要凭我们自己的努力来对人说明圣经是可信的。当你去读的时候，只要他肯打开来读，只要他肯把他的心打开来，他一定会发现其中的真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今天信息我们稍微短一点。最后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为什么我相信圣灵的工作？我们的责任只是传扬，而圣灵要自由地做工运行在每一个听见的人心里。所以为什么我们相信祷告？因为我们知道神借着我们的祷告让圣灵有自由工作的机会。我要跟大家讲这件事情。我认识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已经到主那里去很多年了，有些人听过他讲道。 David Dupuisi， 杜普西弟兄。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已经年纪非常老迈，属灵生命非常成熟。他跟我讲两件事情，他说他的经历。第一个经历他说什么？他说今天很多人讲究圣灵的工作，很多侍奉主的人常常祷告，主啊给我这个恩赐，让我在会中能够服侍你。主啊今天给我医病的恩赐，所以若是有人有病到我的面前来，我可以按手他的病就好了。主啊你给我分辨诸灵的恩赐，给我预言的恩赐，所以我在他面前能够为他说预言，他就知道前面的路如何。各式各样的恩赐。他说有一天他忽然明白，他就不再求神给他什么特别的恩赐，他只求圣灵在他的里面能够做工。他说因为他看见神是照着神儿女的需要差遣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这件事情给我很深的印象，因为弟兄姊妹们，这句话本身乃是说明他更清楚仆人的地位。去服侍人的主人要怎样服侍，那些受服侍的人当然主会差遣圣灵在他的仆人中间做工。只有当我们挂虑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声望、自己的名誉、自己的口才、自己的恩赐的时候，才会向神求恩赐，多给恩赐。当我们顾虑到神儿女需要的时候，这些恩赐自然不要紧，神会做工。这是他讲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说什么？他告诉我，他说从前每次聚完会的时候我就呼召，什么人现在受了感动请你举手。他说有一次当他正在这样说的时候，忽然圣灵在他里面告诉他，如果这个最后五分钟才是圣灵工作的机会，那么前面35分钟做什么呢？圣灵不能在前面30分钟、40分钟里面感动人吗？一定要最后5分钟吗？所以他就改了，他以后就说，什么人在刚才聚会的时候圣灵已经在你里面做工的，那就是圣灵已经做工了。他讲了什么？他相信圣灵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实在知道一件事情，在我们中间许多人听到，许多人聚会，到底你认不认识耶稣是谁？到底你认不认识神是谁？要决定你有没有永远的生命。很多人不敢觉知，不肯觉知，不愿意觉知。但是今天神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什么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已经认识，你赖也赖不掉。你不能说我没有得救。你有没有认识耶稣是谁？你有没有认识神是谁？他是独一的真神。你不应当敬拜其他的偶像。假如你里面已经有这样的认识，那就是神已经把永远的启示放在你的心里，你已经得了永远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圣灵的工作。我 们每一个人的心都被打开以后，在我们认识神儿子的知识上面还要继续的长进，继续的往前。我再说，耶稣基督所以能够这样在地上荣耀父神，为什么？因为他真正的认识神是谁，并且也真正认识他来到地上的使命。这两件事情在今天每个人基督徒心中还是一样带有挑战性。你不要小看自己，你认识真神，你也认识耶稣基督，你在地上你的生活目的就不同，神也能借着你使许许多多的人听见福音。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满心敬拜你，我们满心感谢你。耶稣，我们越过越看见在你里面，你知道自己是谁，你认识自己是谁。主啊，今天在许多世人中间，我们连自己是谁也不知道。主，在许多基督徒中间，我们知道我们蒙你的恩典救赎，但是对于你所托付我们的使命和责任，我们知道的何等的有限。主啊，今天我早晨借着你的话语在提醒你的儿女，让我们知道你所以为神的儿子能够彰显父神的荣耀，乃是基于里面清楚的认识。主啊，把这个透亮的认识赏赐给你的教会，赏赐给你的儿女，让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是永生，真认识耶稣基督你是神所差遣的那一位，真认识父神我们所信的主是独一的神。主啊，因此借着这个认识，叫我们的生命改变，叫我们侍奉改变，叫我们满有圣灵的能力，叫我们满有你自己的荣耀。主啊，你所托付的事我们也要在地上照样成全。愿你恩待你的教会，今天接受我们的敬拜，也借着你的圣灵做工在神的心里面，叫你得回你神儿女的心。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